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大家好，我是李静。抱歉，李静这次又要向大家请假一天哈，没办法及时回答听众的问题，但是呢，欢迎大家发短信给我们。
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128，我们将在节目之后为您及时回复，期待您的参与。川普总统实施关税新政以来，日本呢一直在与美国积极的一个洽谈，但是最近啊，川普表示说与日本的协商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公布一些具体的细节哈，但是其中有一条关于汽车安全规定的新闻引发了一个热议。川普政府呢就指责说日本对汽车市场的安全规定太严苛了，那现在日本这边也做出回应了，说我们可以去退步，可以去放宽关这个准入机制。李进，这条新闻您怎么看？
其实呢，从日本政府的观点来讲哈，我想他们很急于想跟美国政府达成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呢，当然他们也强调，就是说最好的这种贸易协定是双赢嘛，对不对？你不能一边亏本一边赚钱，所以呢，两边可能都会各让一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可能日本政府想让的多一些。为什么呢？毕竟日本汽车出口美国的这个数量远远大过美国向日本的出口，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我有一个问题，川普提到说日本的安全规定太严苛了，是一种非关税壁垒，这个怎么解读呢？
这个可以这样看，其实很多国家呢，他发现出口日本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一个市场。当然表面上你可以说日本政府当然它是户内的嘛，对不对？它有很多的这些很官僚的，或者我们叫做它官方的一些 regulations。咱们也都知道，日本货啊，在日本它的那个质量是最好的。其实它出口的那个质量反而有的时候还没有日本的那个本土的那个产品的质量那么好。
对，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说日本的国内的化妆品就是最好的，对女生来说出口到国外的反而质量没有那么好。
是，你比如说可能你那电饭锅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呢，对不对？哎，你就要去日本买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日本电饭锅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汽车这个东西是这样，日本和美国哈对汽车的这个安全这种标准呢稍微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日本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这个测试，但是呢在美国呢，它的政府的这个测试要求呢往往比较宽松。它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艾琳，你这个艾琳汽车公司，你只要按照我定的这个标准，我当然就是政府了，但是真正去测试是由你来测试，你们公司来测试。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咱们也都报道过，有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汽车公司会不会在测试的这方面啊，有点打擦边球呢？对不对？因为你是让我测试嘛，啊，包括这个油耗标准呐、等等等啊。以前我老觉得，就说 EPA 它是一定是拿一些这个，比如说艾琳汽车公司，你给我三款汽车，然后我要在我的掌控之下，由我 EPA 的这些工作人员来作为实际的测试，这样才能达标。但实际上呢，在美国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汽车公司它是自己测试的，它并没有说由政府测试，但是它说我是按照你政府的这个标准来测试。那在日本就行不通了。那日本说不行啊，我绝对不能让你去做测试啊，我对你没有这个信任感。所以日本政府就是必须要按照我的这方式测试，这是第一点。是不是繁杂一些啊？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汽车运到日本去测试啊？
是的。
啊，因为日本政府说我为什么在你美国测试啊，对不对？哎，他就可以给你来一点官僚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大家也都知道，日本汽车它的方向盘是在右侧，因为它是右上。右侧驾驶，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普通的这个汽车哈，特别是内燃机的这个汽车呢，它假如把方向盘的那位置从左改到右的话呢，实际上是什么？ 是蛮大的一个工程。那假如你说日本的市场本来它就不是那么大，你想让美国的汽车公司去把这个方向盘的位置改了，其实它要改很多东西，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个成本花下去划不划算呢？
值不值得呢？
对， 对，因为你这个市场本来就很有限，所以呢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且呢我不认为哈，川普和日本达成一个协议之后呢，我觉得美国的汽车公司还是要经过一番努力吧，销量可能一开始就那么多，不管它怎么 relax 这个安全测试啊等等等啊，你都还是要尽量的把你的车改成符合这个日本市场。相反日本车啊刚刚进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日本大街小巷都是很窄的街道，对不对？它的车本来就小，60年代的时候啊，日本车首次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都是一些小车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本田的那个车才那个发动机才 600cc，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摩托车的发动机。但是你在美国，美国人一年驾驶一万到两万英里的这个距离，在日本根本就没有可能开那么长的距离哈。但是日本他在这方面他就做得非常好，他研究调查了美国市场，马上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陆续推出他们认为适合美国市场的车。这表示什么？日本汽车公司要设计更大型的车，这个车子要做得更舒服一些，同时呢发动机就是那种日本小型的那种发动机根本不行，所以呢它发动机要增大增强。其实即便这样，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这个日本车呢它还是马马得，我们说啊就是还勉强但是呢经过那么多年来呢，日本车它对美国市场的这个理解甚至好过美国汽车公司。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一直在说的，其实美国的本土汽车公司距离日系的这些厂家来比还有很多技术需要提高啊。那么李进刚刚听完您的一个解读，我个人感觉造成川普就提出说哎，你得改变这个准入机制，事实上是因为日本的一个叫进口认证制度的一个差异，对不对？它的标准在那儿了，你很高，
对，
但是呢美国的这些车企呢它都是自己去测试的，所以可能它的测试数据是未必能符合人家日本那样一个高水准的一个要求。
没错，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所以呢即便我觉得川普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还需要美国的汽车公司啊真的就是你得来个货真价实的亲自而为的，把这个安全测试甚至方向盘左右位置更换啊等等都不是一个小问题。所以对美国汽车公司来讲，即便这个有个协议达成的话，他们还得考虑我要花多少成本多少费用才能把我的车改装成符合日本的这个要求。你只是说符合日本的要求啊，并不 guarantee， 并不保证你改完了之后你在日本市场就受人欢迎。
好卖啊，是啊。那李进你觉得会好卖吗？我个人感觉啊，像日本它本身是一个岛国嘛，国土面积是有限的，人口也是有限的，而且它本身本国的这个汽车行业又这么发达，人家日本的这个车性能又好，开的又久，美国车到那边我觉得它很难竞争过本土的汽车品牌呀。
是的，所以我刚刚说呢，美国汽车公司哈，你能像日本汽车公司对美国市场的那种钻研呢、你要研究日本市场，你要在日本市场跟 Corolla 竞争，你美国汽车公司有没有一款比 Corolla 更好的车呢？我相信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大家都知道，至少目前我不知道有，那你怎么办？但是相反，我知道像那个特斯拉他们在那个日本市场，至少在电动车的这个领域它是绝对有竞争的这个实力在那块儿，所以不是说做不到，但是需要花一番精力吧。
嗯，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在日本方面啊，它一直在寻求一个良好的谈判结果，并且呢也力求稳定住出口与合作。事实证明，市场验证了日本车的确在美国卖得很好，占据着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那么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一本叫做 Car and Driver 的名车志，它在2025年做了一个第一季度销量数据的盘点。那么它汇总了截至第一季度美国最畅销的25款新车，其中前四位都是日系车。李进，这个新闻您怎么看？能不能和我们再盘点一下？
对，我也看了这个新闻，2025年才过去三个月，咱们是第四个月哈，但是至少啊在第一季度吧， 他们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研，第一季度前三个月呢，在美国最畅销的前五款哈，竟然有四款是日本车，但是呢，前25款之中呢，其实很多是美国的皮卡和 SUV 哈。当然，咱们现在不讲这个，就说前五款最热卖的五款的轿车，不是卡车哈，讲清楚是轿车，最热卖的是什么呢？是丰田的 Camry 啊，销量呢是超过7万辆，这是我们讲第一季度最畅销的轿车。第二款呢是 Honda 的 Civic 啊，本田的 Civic。它的销量差不多是接近59000辆，那比起 Camry 还差了1万辆哈。第三款呢又是丰田，是丰田的 Corolla， 卖了销量是55000辆，都相当不错吧，是吧？然后呢第四款呢 Guess what， 就是我们最近谈了不少，就是日产 Nissan， 因为它这个公司不是要跟那个密苏比西和 Honda 原来想合并嘛，但是后来没合并成，对不对？
对，
但是尼桑日产他自己的那个 Sentra 是一个小型的轿车哈，是非常 popular， 非常受欢迎，它的销量是54000多辆哈。第五款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3，它的销量呢估计哈是在41000辆左右，也不错了。
数据表明，不得不说，美国对日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市场，所以说现在日本首相也是很着急，要跟美国总统川普好好的谈，然后希望尽早的达成一个和谈的共识，把这个关税尽快的稳住。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下午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李进还在出差当中，所以很抱歉我们暂时无法接听节目的热线，但是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我们将在节目之后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那么说到特斯拉哦，最近他们又有一个新闻，他们摊上了一则官司。特斯拉呢，近期在面临一项联邦的集体诉讼。该诉讼声称呢，特斯拉公司加快了电动车的里程表的速度，以便他们更快的超出保固期。李进，您觉得这个是真的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新闻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有点纳闷哈。为什么我就是很纳闷呢？因为在美国哈，有一个很严格的法律，就是一架车的里程表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更改就是犯法。这个其实我们也已经报道过，你比如说卖二手车的这些车行啊，有些是没有道德的那种，他怎么样呢？比如他20万的车他买回来，然后他把那个里程表改成10万，那你假如是一个消费者，你假如没有特别小心的话呢，你看，哎，这架车不错哦，10万里的车我买了，买了之后
各种问题，
你想看20万的里肯定会很快就出问题，他宰了你一笔，然后你自己还得担负这个修理费用啊等等等，所以这种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有一个叫 Hinton 的这个人啊，一个男的，他就是说呢，状告特斯拉，他说我买了一个这个特斯拉 Model Y， 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他说这个 Odometer 说我每天行驶至少72英里，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上下班我知道这个距离是多少，应该就是20多英里，你看这个区别
太
大
了吧，50多英里的一个，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咱们没有亲自去采访这个人，对不对？我们只能就是说看到这个汽车业界的报道。那他呢就说，为什么我这个 odometer 会转得那么快呢？就是因为这个特斯拉呢，他就在你的眼前不断的，你比如说你走一里，他算你是走 1.5 英里，假如你不小心的话，你不会觉得，对不对？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的车很快就超过5万英里，你超过5万英里，你就已经超过了特斯拉的原厂的这个保固期。
如果后面再出现问题，就要额外花钱去维修了。
那就是你自己要掏腰包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问题我有点保留哈，因为我觉得这很容易做啊。你随便请公共事业，比如说咱们就讲这个 Car Magazine 也好，哎，你网红也好，或者有这个 influencer 也好，影响力的，咱们就马上随便请几个，就是你比如说你有家特斯拉，他有家特斯拉，咱马上 把这个特斯拉就是开它几百英里，看看它是不是很准的报道这个里程，还是没有。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来测试出来吧。
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一个受理当中，如果后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及时为大家更新最新的动态。
一定。
那李静，我们再来聊一下中国的汽车市场，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衰退，我觉得在数据上真的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啊，中国的汽车经销商可谓遭遇了寒冬，全国有4000多家 4S 店陆续的倒闭退出市场。那么现在在贸易战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国跟美国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关系，2025年的情况是不是会更差呢？李静，您怎么看？
他们说一共有4000多家 4S 店退出市场，当然那么多家店呢，都是因为大家拼价格杀价，对不对？搞得这个利润越来越受到压缩，那你可能资金不够雄厚的呢，就只能倒闭了，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消费力不足的核心是中国老百姓都没钱了，这个是主要的因素。
是，就没钱了嘛，所以就是说原来有10000个人要买车，现在只有5000个人，说不定到年底还剩3000。那2025年，咱们大家都知道，川普的这个关税呢，特别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出口。那假如它出口受到影响的话，也直接导致在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他的这些 disposable income 就会有限，那会更进一步的令到很多的这些汽车销量，可能会受到断崖式的这种下跌。那我们只能拭目以看啊，不到半年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的一个苗头。
那么现在确实很多中国老百姓手头都比较紧啊，所以说整体的消费力都是不足的，相应的也会影响汽车这个行业。毕竟一个家庭买车也要花一大笔钱的嘛，特别是现在中国制造的一些汽车也有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在前不久呢，小米苏七高速公路撞混凝土护栏的这个事件，撞车之后还发生了火灾，导致3名女大学生活活的在车中被烧死了。那么目前的一个调查结果是说，当时司机正在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禁止汽车广告使用智慧驾驶和自动驾驶等术语，并且呢将收紧类似的一个审查。李静，这个新闻您怎么看？
首先这个小米苏七哈，这个交通事故啊非常悲痛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反映出几个问题来。首先，中共啊禁止汽车广告使用智慧和自主字眼，你这不是有点掩耳盗铃吗？对不对？因为你车子还是车子，我广告不用，并没有改变你这个车行还是不行，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根据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官方甚至非官方的报道，就是说在驾驶事故发生之前呢，他们是使用了那个小米的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 ADAS， 但是呢这个 ADAS 已经开始发出警告，告诉那司机说你赶快接手，赶快接手，因为我们已经测到一些这种半自动驾驶不良的这个状况。结果呢，他是刚刚接手3秒钟之后，他就撞到了这个水泥的护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车一撞到之后，他的电池开始起火，这个时候呢，据报道啊，就是路人没办法打开车门，就说这是车门是锁上的。这几个问题其实我也联想到是在美国，其实像特斯拉这种车呢也都发生过，就是司机啊没有特别留意，前面有一个消防车停在高速车道，正在帮助处理另外一个交通事故，结果这特斯拉的车就咣一下就撞到消防车上面。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先进辅助驾驶系统，英文是 ADAS， 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你绝对不能说我一边聊天，我一边刷手机，我一边喝咖啡，不可能的呀！你要知道这个系统它有局限性啊。就这样，这架车在起火燃烧的时候，是不是它有一个机制啊？就说你可以马上把这个车门解锁，这是第一点。第二，假如车里面的3个人只要还存活着，他有没有能力马上打开这个车门？即便这个车门是在外边是锁上，它里面应该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就说我一拉一条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因为那时候你按钮开门可能已经做不到了。其实特斯拉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有些缺陷，就是它 做的那个很隐藏式的那个紧急开车门的那个把手哈、啊，做的有点，就是说你平时不训练几次的话呢，我相信很多这些车主可能还不止特斯拉，就是说我这个车门假如打不开，我怎么能够紧急的把它打开？
那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啊，因为这个是关键时刻可以救命的事儿。
是。
像特斯拉这种车，它的这个紧急开门在哪里呢？
这个特斯拉哈，平时呢它就是按钮开门，但是呢紧急的这个 lever 呢，我只能形容就是说在前门前面的两个门呢，它有一个就是在那个车把手的那块有那么一个黑的给搬上来。但是我那么说呢，我还是只能请咱们听众朋友啊，假如你是开特斯拉也好，你开任何一个车也好，你都应该第一时间马上找出来你那架车哈、啊、紧急开门的那个功能，那个扳手在什么地方。
油车也有这个紧急扳手吗？
都要有。你买这架车的时候，你就要请销售员啊给你解释一下，即便是销售员没给你解释，你回家你至少给 Google 一下啊，看看你的车的车主的用户手册，对不对？不管你是怎么样，一定要熟悉紧急开门的这个策略，特别是新车，就是有这种所谓电动开门的这新车、一定要熟悉你怎么样能够在紧急状态之下把车门打开。
好的，非常感谢李进的分享，这里呢也是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提个醒啊，今天回家的时候赶紧去确认一下自己车的紧急开门的这个扳手在哪里啊，以防不时之需。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下午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李进还在出差当中，所以很抱歉我们暂时无法接听节目的热线，但是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128，我们将在节目之后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2025年纽约车展啊。那上周我们也已经讲过了，于4月18号，也就是上周五正式的开展了。那么本届车展有哪些亮点呢？李进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纽约车展呢，它是从4月18号啊，上周五到27号，整个的一个车展呢，有好几架很有意思的车哈，我们这儿跟大家报道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苏布鲁呢，它公布了它这个全新的跨界车，叫 Trail Seeker。Trail 就是爬山的那个路啊，叫 Trail。好，它这个 Trail Seeker 呢，实际上有点像是苏布鲁的这个 Outback。它实际上呢，还是采用了这个丰田提供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平台，我们英文叫 Platform。这样的话呢，它就因为苏布鲁毕竟是一个比较小的公司啊，它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独立开发一辆电动车，所以它这个电动车呢，实际上还是采用了不少丰田的技术。那这个 Trail Seeker 呢，它的电池的大小差不多是74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然后呢，它可以走这个里程数呢，大概是可以走260英里，不多，也不少，大概是在中间。它这架车呢是苏布鲁的第二款电动车哈，我们以前报道过，它第一款电动车叫 Solterra， 也是基于丰田的那个电动车，BZ4X。但是呢，据说2026年呢，这个 Solterra 的续航力哈将增加到285英里，那比那个 Trail Seeker 还要好一点，对不对？一个是260，一个是285，加速力都不错，都是0到60可以走差不多4秒半。那这其实很不错的了，其实所有电动车加速力都很好。更加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可以使用特斯拉的充电站，现在特斯拉的充电站呢已经是美国业界的标准了，所以现在很多的电动车呢都可以享用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最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充电速度也不慢哦，从 10% 到 80%， 35分钟就搞定。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到这辆车的庐山真面目了。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最后的一个售价将会是怎样呢？
他说呢，首先 Solterra 那架车呢，它起价是4万，这个已经是就是说中等价钱哈，不是太贵。然后呢 Trail Seeker 呢，它应该和 Outback 差不多，也都是到4到5万之间吧起价，这是我估计。 Subaru 它还没有公布这个最后的价格，估 估计要在今年年底才会公布，因为它这架车是准备在2026年推出。
好，那么刚刚说完了斯巴鲁，那本届车展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车企推出新车吗？
嗯，纽约车展呢，实际上咱们上次也都提过啊，是美国四大车展之一哈。那这次呢，也没有令人失望。我们这儿跟听众朋友讲几个这次的亮点哈。一个呢就是 Lucid， 这架车是高档车啊，高档电动车，它是唯一的一辆电动车，充满一次电可以走超过500英里，500英里啊。然后呢，它最近推出一个叫 Lucid Gravity， 就是重力引力这个名字哈。然后呢，这款车是一个超高超贵的高档车哈，起价就是96,000啊，当然你要再加点 option 的话，就绝对超过100,000+了哈。然后呢，它这个续航力高达430英里，也可以使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网啊。那这架车呢，里面非常豪华，而且呢，它前面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啊，它有电动机啊，所以前面那个发动机舱呢，你打开这个车头盖呢，你发现你可以坐两个人在那块儿，就当沙发椅那么坐着哈，很有意思。
户外露营的时候，打开前引擎盖，居然可以当沙发坐着。
没错，所以这架车蛮有意思啊。那这是一款哈，另外一款呢很有意思，就是 Hyundai， 就是韩国的现代，它推出一款 Ioniq 9， 这是一个电动车。那这个电动车呢，续航力高达335英里啊。你看韩国的这个电动车技术不错吧，而且呢它充电的速度呢更快，比那 Subaru 还快，它24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那它这个车也可以使用特斯拉的充电网吗？
是的，它也可以使用特斯拉充电网。所以这架车呢，看样子是一个三排座椅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电动 SUV 哈。这是咱们跟听众朋友报道一下。
我看到图片了，我觉得韩国车它真的在设计的颜值上是非常的好，它特别会掌握消费者那种对车美感的一个心理。
是，不得不给韩国车点个赞啊，它其实是在车款的这个设计方面确实是蛮亮眼的哈。还有一个也是韩国车，韩国的起亚 EV4， 那这款车呢也是个轿车哈，电动车哈。然后这架车呢，它的续航力也不错，能够达到330，而且呢，这架车呢外表看起来也都是非常漂亮，同时它也可以接到这个特斯拉充电网，非常不错的这种车啊，可以考虑。另外呢，这个纽约车展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车呢？是露营的车。
嗯，这个对我们很多美国的车主来说，应该是很喜欢的一种车。
然后这个车呢，它是这样，就是在纽约车展展示的这个露营的车呢，很多呢它是改装的哈，比如说有一款是叫 Bright Drop Zero EV。 Bright Drop 是什么车呢？实际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它原来推出这款车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送货的，它是一个货箱车哈。然后呢有一家公司呢，它就把这个改装，它把这个改装了之后呢，里边装上床，有一个小厨房，还有一个淋浴、洗手间等等等。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呢，里面确实很舒服啊。比如我去优西美地国家公园哈，你可以去它的这个露营的地方，你可以睡两晚、三晚，你都不用去 hotel 了。
嗯，
蛮不错的。
是的，车的颜值也很高，然后里面的装修也很舒服啊。
然后呢，又是韩国的起亚哈，它推出了一款叫 Weekender，Weekend 就是周末嘛。Weekender 就是周末人，可以那么说哈。这是一个概念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架车还没有进入量产。一般假如你看这韩国的汽车公司给你一个概念车的话呢，有可能他们是想用这个概念车来测试一下参观展览会的人对这架车的关心程度。假如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这架车不错，他就很可能短时间的生产。那这架车呢，看起来非常前卫啊，非常前卫，而且呢有点像是普通的这种 SUV 吧，但是它里面呢给你设计到呢，就是专门为这种喜欢在这个郊外哈去露营的驴友啊。
驴友。
对，这架车好像可以越野，光看它那个车轮胎就够大的，所以呢它可以做一些这种爬山啊、 底下都是石头块啊，这种。
我看了这辆车的图片啊，我个人还是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辆车，车内的这个场景，它有两个小椅子，然后放了一个咖啡桌，可以吃饭，可以喝茶，挺棒的。
而且它那个车顶棚还可以升起来，然后呢，人就睡在那个车顶棚上边，而且这车顶棚上面还有太阳能 solar panel， 所以呢，你在露营的时候，只要有太阳，你就还有不断的这个免费的电力，太阳公公给你的电。
嗯，所以说这个概念车，我个人是觉得我要投一票，挺喜欢的。
这个艾琳，你是觉得这种露营的车不错啊？咱们这儿还有一个重磅的这个露营车哈，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那这款车呢，起价是多少呢？79万，没听错啊？
美金吗？
79万美金，可以买一个房子了哈。
哦、
对，啊。这架车叫它的厂商叫什么 Storyteller， 就是讲故事人 Storyteller Overland。 那这款车很有意思啊。首先假如你真的是想去越野露营，比如说我开到一个什么河边啊等等等，这架车呢，你看从照片上看呢，它车轮够大，而且它的底盘离地面是很高，几乎差不多有12寸吧，还有多少哈、啊。然后这架车呢完全是给你在野外，你光看前面那个车顶棚上那个车头大灯啊，都有差不多10来盏，四周都是。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柴油发动机，6.7升的柴油发动机。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它那个油箱有多大吗？它的油箱200加仑，就说这个200加仑啊是柴油。我知道柴油在外州呢差不多是3.5到4块钱一加仑，但是能够开得起这架车的人，你想看他已经给了79万啊，那他这200加仑呢，哎，可以一次呢可以开1800英里，所以他完全不会害怕就走到深山大野岭里面再开出来，没有汽油站没关系，我这个200加仑呢足够我用的了呀。而且呢它的车顶棚上也装了差不多1980瓦的这个太阳能板在上面，所以呢，它是真的完全是自给自足吧。
有钱人可以选择，但是它的配置确实很高端，
绝对是给这种就是说你有这个财富哈、啊
嗯，
同时你也真的就是说我去这个非洲啊，或者是在美国什么亚利桑那州那种沙漠的那个地方，没人的那个地方，或者是。什么森林里头啊，我就可以开这架车过去。
非常感谢李静刚刚给我们解读的纽约车展最新的车讯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